少年嘞，要去倒位？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小伟。今天很开心哦，小伟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熟悉的大来宾。这大来宾可以说跟小伟有蛮深的一个缘分。怎么说呢？因为从三年多前小伟出道云林开始耕耘的时候呢，他也是第一位小伟首次邀请来到录音室专访的来宾，那就是我们云林仔的查某囝，咱云林县议员陈芳莹议员来到空中。芳莹好。
小伟哥好，大家好。其实我不是大来宾，我是小来宾，小小的。对对对，很开心。那时候真的是我们是一起在我们云林成长。
对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竞选的时候，小伟哥还是很一直给我鼓励加油。
嗯，
对对。
那时候芳莹刚从台北回来。
对对对，那时候从台北市议会嘛，强哥旁边当完助理，然后来回来自己要服务大家。
嗯，
对。
那其实近期呢，我们罗志强立委哦，在他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上也有进一步的一个规划。
对，规划当然就是我们先就不谈吧，因为那个因为目前定数还不知道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如果该努力的部分我们还是会继续来努力。因为我是没有党籍，但是毕竟强哥是栽培我到现在的这一步。
对，
我觉得该回报的该做的
是
不能忘本。
对， 对，其实芳莹呢不管是回乡耕耘这一块呢，甚至他以前在北部的耕耘哦，一路上上来呢有非常多的贵人需要感谢，化作实质服务我们在地的这些乡亲朋友们。
是是是，就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初选那个时候，哎、我们上次三年前在选举的时候，
对对 对，
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哦，很遥远的回忆耶，就是我们还要去扫街啊，
对，
然后跟委员扫街，高级委员扫街，然后还拟了一些证件什么什么什么的，哇，
对。
太久了，
这样回想起来其实时间过得蛮快的啦。
对对对，然后一直到我去年年底车祸。
是，
对，
我觉得是蛮震撼的一个消息。因为大家、不管是我们线上或线下的朋友们，大家都非常关心陈芳莹议员哦。他在这场意外当中，不管是经历也好啦，甚至他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时期，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恐惧。
其实小伟哥如果那时候知道我车祸，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当下其实很替你着急，因为一方面除了说你那时候已经直接转到北部去做治疗了，对，那当然事情当下是比较紧急的，那也不便打扰之外，除了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就是默默的祝福与关心，因为其实身边的人一定是赶快给予最专业的一个救治嘛。
嗯嗯，
对，那事后的一个状况只能透过议员的助理这边去做基本的一个了解。
哦，是是是，拍谁让你们担心的。其实我先从我那时候车祸，我的车祸他是对方开车，
对，你们骑车嘛，
对，他是跨越双黄线来撞我们的。对，他所以
违规成分蛮大的。
对对对，所以尤其那条路是增来楼，增来楼就是那个村庄里面最不是产业道路最热闹的那些、最多人走，一天人车流量超破万人的那条路，九点多他可能以为不没车吧，可能，所以他就开得特别快。因为那个增来楼以前的道路都不会太大条，
对，
所以就是说他跨越双黄线来撞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无路可逃的，一定要给他撞。
哦，等于是我
必须被撞，
也没办法往旁边避啦，因为路就是那么宽，
对，
完全没有减速嘛。看到一台摩托车过来，
他加速，
他反而是加速，
是加速，我不知道他是为了超车而加速还是怎么样，反正。因为他没有打方向灯说他要超车，他也没有，就完全没有 sign，
对，
完全没有讯号说
讯号
给我们讯号说他是要跨越双黄线的。
嗯嗯嗯，
因为我们开车都知道有时候跨越双黄线它很正常，但是你要跨越的时候你要慢，你要打方向灯让人家知道说你
提前打。哦，
对对对，让人家知道说你是有要这个举动，然后请大家小心，可是他都完全没有，反而是加速，无路可逃，一定要被撞的情形之下。因为那个时候妹妹我的助理
是
他载我嘛，那个时候因为刚好那时候是庙的庆典， 哦，那个村庄最大，对，大庙的庆典嘛。嗯，我们回去，我们的路上啊，因为回去还在行程上，路边还是有一些民众啊，啊，都是认识的嘛，所以。我被撞的上一秒，我还在跟路边的民众打招呼，
那完全是来不及反应啊！
对，
怎么撞的都不知道吧？
对，
对，
对，对，我完全没有意识。然后是后来看影片，哦，我上一秒我还在打招呼，对，挥手打招呼，我下一秒就飞起来了。对，其实啊，这场车祸，因为我妹妹骑车嘛，好，然后我们真的骑没有骑快，真的一点快都没有。我这个打招呼怎么可能骑得快？
对啊，对啊，
对不对？对对，不会太快，真的不可能快。然后呢，好被撞了之后呢，我就飞起来，我飞超过那个监视器画面，路边监视器画面。
那表示对方车速很快，才有办法有这个力道。
对，我整个飞起来，飞起来之后，然后摔下来，然后那个经那个葬仪场的朋友说了，就说我是就整个掉下来，然后离我的脑部30公分处有4根立着的铁条，超恐怖。
距离你的脑部，
对，
那就是差一点点。
对啊，我差一点就是立马破脑，
是是是，
对啊，马上立刻破。然后我的那个安全帽，我觉得安全帽真的很重要，这、在这边也是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可以好好呼吁一下，就是说绝对绝对不要去戴西瓜皮帽，西瓜皮帽完全没有保护
作用，
对，它只是为了省让你省600块
啊，是是是是是，对了，这我觉得人婚礼面这些阿公阿嬷也要注意一下，这是我们方言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真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接受全罩式安全帽，那你至少也戴个3/4帽，
是，
那我就是戴3/4帽，我也庆幸我是戴3/4帽，不然我就马上破脑。
那这样子的当下，因为你一定是在医院清醒过来之后才知道这个事，事发当时的一切。
哦，天哪，我跟你说，我不是，我清醒还是在一周后我才有比较有意识，因为我的脑震荡是3级脑震荡，就是有失去意识的，
是，
对，是蛮严重的。嗯，我从云林的医院转到台北医院的过程中，我是完全没有印象，甚至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会越来越忘记那样的情形。因为老实说，我车祸之后，我的记忆力变得没有那么的长，
是。
对，但是也不是说失智症，还是说一下子就忘记，不会，但是就是也有可能事情多还是干嘛，然后就是比较不会去记得
太久以前
不好的事情，
甚至是不好的
事。真的真的有差，我觉得记得不好的事情对我来说，有人会觉得说你出这么大的 车祸你还能那么乐观，真的很不容易，确实啊，因为毕竟失明嘛，
是啊是啊，
左眼失明不容易，
是、
但是我觉得老天爷真的是很眷顾我，一来他没有给我太大的外表上的改变，第二来就是他让我没有很记得不好的事情，
是，
所以我就会比较乐观的能够去接受。当然车祸后的一些心情的转折啊，然后之类的还是会有。我在台北的时候，我住完加护病房，因为我开刀4个小时，内视镜开的，我是颅底破掉嘛，开刀进去4个小时之后住加护病房，
对，
然后才出来。那出来的时候心情不会不好是假，因为
一时无法接受，
对，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我这份工作我问心无愧，我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民众对不起支持我的人的事情，真的没有，
对，
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是我
遭受这样的打击，应该完整健康的一个状态，到忽然一只眼睛的视力受损到近失明的一个状况，应该一般人都无法接受。
对啊，在台北的时候甚至就是因为你知道委员都很忙，因为那时候你也知道大罢免大失败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
把委员们弄得很忙，
对，
那高金委员他没有被罢免，但是他毕竟同志有难要帮忙嘛，
互相扶持互相协助，
对，然后他还抽出时间来就是来医院安慰我，然后跟我聊聊，因为委员他也是本身经历过很多身体不舒服的情形，
是是，
因为他是开过刀的，大刀，他是肝有问题的，他开过大刀，所以他现在是肝的那个亲善大使，
是
肝病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对，而且尤其是肝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线上观众朋友如果方便的话一定要定期去检查肝，因为肝是不会痛的，等他病变的时候也就来不及了。
我觉得这个观念的确带给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哦，蛮多长辈会有观念说没看到没事情，他们会觉得说可能我一看医生就知道我说我哪里有毛病，然后心情受影响，可是不是，你要想的是预防的一个状态。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所以说一直到目前为止，因为像我是大概4月份回来，
对，
哦，那时候还很逞强，因为 我摔下来，我还不是只有就是颅底骨折这个比较严重的部分，
是
我还有我的左脚，我是不良于行的，我因为身上没有骨折，可是我软组织受伤，所以我是白卡，我甚至连上厕所我是不蹲不下去的，
是
我没办法蹲。
我觉得应该就是出力点，因为包括膝盖的弯曲啊，
对，我后面的筋都是拉住的，然后我的膝盖是松动的、
啊、那这样只能靠另外一只腿去辅助、啊、
对，我就只能靠右腿，
那是忍痛耶、欸、
对啊，就掰卡嘛，还有去物理治疗，
嗯，
物理治疗超贵的，我真的是没有生病不知道，一生病才知道哦，物理治疗真的很贵，一个小时要1000块，
是一次又一次这样子，
对，然后你
的付出，
对，你去治疗的时候又特别特别痛，
这样的状态其实最难过的莫过于就是家人啊，像阿嬷啦、阿公啊等等，这些帮你受伤期间哦，包括他的家人也不断的呢代替他继续的来服务我们云林的这些乡亲朋友们。就方以你本身哦是一个人民代议者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何去看待说哎，可能阿嬷帮你跑行程啊，那甚至你的这些身边的伙伴们继续的为你来服务乡亲这样的一个角度。
对啊对啊，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那时候住院嘛，哦，那时候超焦虑，因为你知道我是工作狂，我是真的工作狂，
对，
真的、
对，
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很多案子还没做，相亲的浓水沟还没做，然后小朋友的活动小朋友的事情还没做，这些怎么办，
嗯哼，
所以我成天挂念这些事情，所以我在台北休养期间呢，我都是在用电话遥控。
可是你那时候已经光是你的，对啊，
对对对，
眼睛的状态都要适应了。
对啊，所以我每天被骂，我每天被
都已经这样子了，为什么还要想那些？
对，然后他就说你已经剩一只眼睛了，你为什么不要让眼睛休息？
是的，
你为什么不要好好爱惜自己？可是我就说，可是这些人都需要啊。你看浓水沟就好了，
嗯，
浓水沟我那个时候请阿嬷去帮我会看，
对对，
浓水沟大概700多万，然后这条浓水沟是30-40年来没有办法去改善的水沟、
嗯、
那还好因为有高金委员跟罗委员还有家具委员的关心呢，
是是是，
所以呢这条水沟才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它、
嗯、
那你知道其实浓水沟它是真的是农民的活路啊，
是
因为
灌溉饮水都需要它，
对，
下大雨如果淹水这一条不通那更糟，
对 对, 对，而且你知道种植我们在尽责上重要的是阳光空气 水啊，你没有水你农作物活不下去呢，
也长不好，
对啊，
是，
所以浓水沟真的很重要，所以我特别特别重视，尤其是像之前跟小伟聊到我们家是务农的嘛，
对，
我们家从路桥路桥种到柳丁、嗯、然后再种到香蕉，然后到现在竹笋，
是，
对，
定都要水，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记得有一次2020吧，
是，
诶，我是2020还是2021，是王美花部长还在当职的时候，
是，
那时候那个年度大缺水，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竹笋是很需要水的，它没有水不会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甚至还去跟人家买水来灌溉，
那可见多需要它、
啊、对啊，所以浓水沟的部分，因为我自己能够感同身受，我们家是农家子弟，所以更能够体会农民的焦虑，更能够体会农民需要是什么，所以就算是住院期间我也应该要把在职的每一天当最后一天做，而且我还幸运的活下来了，我在医院那时候刚我们有讲到说，那时候就想说一直想说为什么是我真的真的，因为坊间有很多攻击我的谣言，不实谣言，
是是是，
我都可以承受，因为我都跟我的助理讲，我觉得我是很
愧于心的，对得起大家的，
对，因为他们都只会讲说我跟哪个男生哪个怎样、
啊、是是是，
花边新闻很多，可是事实上并没有，拜托我选民这么多，
对，
我接触比如说我们在议会开会，
嗯哼哼哼，
整桌的人可能就只有我一个女生，有时候因为当然还有其他女议员，但是毕竟男性的比例还是偏高嘛，
对对、
啊、我每天跟那么多男生接触，我怎么可能都跟他们有关系，我在笑、
哦、当然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啦算了、啊、你们也只能攻击我这样，因为我毕竟有长相优势嘛，
是
那不就
讲到这个，
相较之下，相较之下，
是是是是，因为其实我们方盈他也是斗六高中的杰出校友
哦，
对
对对，
那尤其呢，他在前面参选的那段期间呢，也因为穿着校服
对
拍摄，我觉得也算是 在他人气上已经有一定的一个累积了，所以方盈辉这样讲，我觉得是完全认可。
而且看板还被清，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被这样子就是爆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没想到说，我的看板会被清，而且还会上那天晚上的头条，各大新闻台的头条。
对，
我自己是很意外。外表这是爸爸妈妈给我的嘛，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说不要，还是说怎么样，我就只接受它。
对，
听起来好像有点骄傲哦。
我觉得是对自己爸妈给自己的
感谢，感谢，
对，知足感谢，
感谢，感谢，对对
对对。
在我所有的谣言里面，没有一个人会去说我去拿厂商回扣，也没有人会去说我去包工程，真的一点都没有，
我完全沾不上边了。
对啊，
对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对我的家人、我的祖先、我的选民，
是
各方面我都觉得没有问题。我进来议会这边的时候，我是不是上任了？然后呢，我发现其实云林县议会跟以前被说、被传导、描述的
传言中
云林县议会都不一样。是是是，我所见到的云林县议会是非常认真的，不管是哪一个民意代表前辈都很专业。你看黄文祥总召、廖伟琴总召，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议员同事我都觉得他们有我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专业、对地方的认真专注，虽然说我是当然我选上嘛，可是毕竟我在外地久了，每个议员他的代表的族群不一样，他们要去争取的关心的事情不一样，我觉得反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有这么多席议员在爱这块土地，我觉得很棒。
方盈，像你从前一阵子休息到回来，你觉得感受上会有落差吗？包括你平常在跑这些会刊啊，跟乡亲们给你的回馈。
我觉得落差，你如果是说我身体上我们先不谈，但是我觉得让我既开心又难过又抱歉的是、有一些民众他比较真情流露、他可能看到我就会哭了，
很心疼啊，
对，他就哭了，然后我就哎，就是当然我要忍住嘛，因为那么多人，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
要理性，这时候理性大过于感性。
对对对对对，我就强忍自己的泪水，就不然我真的是以前的我就会一起哭出来，
是
就觉得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这么爱我。我的助理有一个，他是政治小白，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政治，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爱政治人物，因为他说你看政治人物没有音乐，没有画画，就是没有一个 target 可以去让你被吸引，为什么政治人会这样？我说因为我们都是很认真的为大家服务，当你有需要帮忙的时候，然后你帮忙了，大家都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
我相信有些民众虽然他不是被帮忙到，可是他能感受到，
他们有在看有在听。
对对对对，那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是，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会用相同的方式来听阿秀，真的是听阿秀方言。
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份听刚刚方言就所讲到的，就是听阿秀听秀让自己在地查某囝那种心情，甚至是自己的查某孙，对这样的一个心情去看待。那当然说，回过头来讲哦，一步一步，我觉得方盈从任期到现在，即将迈入了第四年，
第三年
啊，第三年，
三年满，对对，第四年
是准备迈入第四年这样的一个阶段下来。从说真的，从一开始北部回来，让云林人重新认识陈方盈这一位呢，正式踏入政坛服务这样的一个人民代议者啊、一位县议员。一直到他成功当选，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的心声可以跟大家分享。除了刚刚讲到莫过于就是他前阵子的那一场意外哦，为他人生带来重大的一个改变，就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境转折，让你更加关注不管是我们孩童甚至是长辈相关的社会福利。
对，应该是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悲惨中又带着特别大的幸运。真的，
我觉得上天都在疼惜你。
对对，你看我的家，我是隔代家庭出来的孩子，通常这样孩子未来都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是很顺遂的，所以这是一份
在帮忙。
对，这是一个幸运。你看我经历了 各方面的一个灾难，人生该要有的苦我都尝过了，
是
唯独这个残缺苦我没有经历，
是
我本身我没有经历。
嗯，
像我那时候刚刚讲为什么是我，后来我一直到回来一直在跟民众一直互动的情形之下，失明嘛，昨天失明之后我会更关心说这些残障人士 的辛苦、需要帮忙什么，我觉得都是我的亲身经验带给我的转机，
更能为他们设想。
对，而且一直到目前为止有时候遇到一些 相亲，我就会很开玩笑，我就说我是全台真的全台唯一一个符合残障协会会员资格的民意代表。
哦，是啦，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更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你是关心是关心嘛，可是你那个心情上你会更能够理解，感同身受。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去送儿童牙刷这件事情，你有看到吗？
有。
对，送儿童牙刷这件事情是在我现在当了议员之后经济许可，因为这个我也没募款， 是由我自己来支出的一个行为啦，一个活动啦。牙齿真的太重要。
光你这算是计划之外吗？就是假如没有这一场意外的发生，你一样会去做这件事？
哦，你说牙刷吗？
对对对，
没有牙刷这件事情是我本来就要做，是不小心车祸了，所以 delay 了这些事情。
是 delay。
对，因为我是想要亲自给这些孩子祝福。
是，
就像我脸书说的嘛，我为什么会发现到哎，为什么要送牙刷这件事情，大家对于弱势的族群可能会想说要送米啊油啊盐啊这种生活所需的东西，可是唯独牙刷不会去想到，牙刷其实是必需品。
是啊，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在台北穷到连牙刷都买不起，真的，我还去比价。然后有一次我买不到8块跟9块的牙刷的时候，还必须变10块的时候，我就跟老板想说
能不能
通膨怎么没有，我说通膨怎么变得这么严重1块钱
对，就差那1块钱。
他说通膨怎么变得那么严重，因为牙疼嘛，真种种的，就发现到说哎，牙齿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哎，
是啊，
我换完乳牙这个恒齿跟着我一辈子，乳牙又是小朋友的时候面临得到的第一个人生大事。
是
真的是人，对吧？你看你换牙之后你才会有身体上的，就是比如说外貌改变啊，还是性器官成熟，
慢慢成长，对对对，一个阶段
一
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牙齿，哎，哇塞，超重要的。
好，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哦，我有这个需求。
是
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过，我知道我的当选，我花了7个月的时间从外地回来。
对，
因为我是在地人，但是毕竟我在外面很久。我花7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当选，老天爷肯定是要我做什么。因为在云林，开玩笑，我连老板都看不看好我，真的。
对啦，
连罗志强委员都觉得说这个选举很难，
很难
但是没有关系，尽力就好，但我就选上了。对，
表示说依然还是乡亲对你的肯定了。
对，
给你一次机会。
对，所以老天爷相信要让我，相信老天爷要给我让我去做些什么，相信也想要我做些什么，所以在我有能力的范围，当然这个东西牙刷不补助嘛，所以我就自掏腰包，因为反正我现在的薪水虽然每个月都还是月光族，所以
这之前有听方颖聊过
虽然还是月光族，但是我觉得停一停还是有啦。
是，
因为我本身物欲没有很高，
用在需要用的地方啦。
对 对, 对，
这会比较需要斟酌。
亲身经历的经验给孩子们一个祝福，这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啦，比如说我上任之后，当然农水沟不讲，
对，
很多很多建设不讲，大家给我的期待，我把一些事情在云林县有实现，我就觉得很开心。例如说不用品循环，
是，
这也就是所谓的二手婴幼品用品，二手婴幼用品中心的成立，然后还有临时的托育媒合一点通这个系统，都有推行成功。当然这部分也是非常感谢县长，
是，
能够了解到年轻人跟这个世代所需要的。因为我常讲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的社会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个村子养大一个孩子，但是现在没有，现在年轻的父母们没有巴库的，
是，
对，
是，
真的是很辛苦。我很多年轻朋友他们是双薪家庭，因为现在没有双薪活不下去，真的双薪家庭，你如果小孩生病你要请假，那你请假之后没有人帮忙带，然后你又要来赚钱，然后你又没有
挂心着，
对，然后你又很累，因为带小孩还很累，真的，在他还没有走路之前，你要一直照顾他，
是，
在他走路之后，你更要照顾他。
对，
因为他们会表达了嘛，
对，
有各种情绪在，
不管是 身心上啦都要去顾到。
对，所以育儿变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其实少子化真的是国安的问题。
是，
既然我回来了，我幸运的可以让我上去当县议员这件事情，
是，
我就应该要让大家生活更可以顺利，因为本来政府就是要帮忙人民嘛。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时代在进步， 问题都不一样，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让大家生活更好，
是
让危机变得不是危机，是个转机，
是落实在这些哦。那当然现在呢，社会当中存在的各种声音，近期最开始讲到的这大罢免的部分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哦、真的，
对，也算是告一段落。我觉得其实不同的声音哦都有存在，那包括说人民也会用他的手上的一个权力去展现了。
对啊，哎，一万块可以不是要去买遥控飞机跟
什么，是啊，
它是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庭度过他每天都需要的三餐，
甚至是一场危机就可能因为这一万块就化解了，
真的真的，
对，
真的哦，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包括说中央的这些官员长官下来我们中南部看看也是好事啊。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台湾所谓的民主自由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珍惜，就是我们可以用选票来表达我们的意愿、嗯、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大不了你做不好你四年后不投给，对，
十二亿耶，
你
这个大罢免花十二亿，你知道十二亿可以做多少，
那人民的钱就这样
不见了、欸、
掉
了，
对对
对,
对
啊，如果执政党可以用把这份用心放在对于富国利民的法案或者是执行上，真的是太棒了。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方颖现在走访在地哦，那其实耕耘在地这些乡亲的一个心声
啊。对啊，十二亿可以做
多少
水沟，可以铺多少路吗？真的、
他们还是这样子给他花下去。
算了，
不过幸好结果是让他们能够看到的。
对对
对对对，
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反省自己。对啊，好像扯远了，跟你
对，没事没事。我觉得其实不管如何哦，小伟这样非常开心哦，就是觉得说方颖也休息了一段时间。那当然呢，他在休息期间也是不断的关心我们云林在地啊、哦，不管是阿公阿嬷，甚至是年轻朋友们的这些相关政策都好，也很开心。他再度的回归，对，
谢谢，
继续投入他服务的行列。
对，我觉得我最后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在我上个月，还是这个月，上个月，上个月我去回诊我的眼科医生，然后我就说我很谢谢医生，你跟我说
是
在花莲慈济有一个叫蔡荣坤医师，
是，
他是专门治疗外伤视神经的医师
哦，
对，他是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已经五六个月，也是太慢来不及了，但是确实在他的用心钻研下，有发现说有一种药剂打在眼球上，
对，
是可以让外伤视神经从0.1到0.8的，还有很卓越的一个治疗、
对，
但是因为我太慢知道这个事情，
是是 是，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
急着想回来，
对对对、所以说延误的治疗，但当然我还是有打那个外伤视神经的药品，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太慢了、但是
已经打了，
我有打过一次、打在眼球上，多可怕，真的超可怕的、你在眼球打开，然后就让它是
就滴、
虽然是看不到了、因为我昨天看不到，它是打上去这样子。我是说我跟医生说我真的很感谢你介绍让我有最后的希望，虽然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帮忙到我的眼睛，可是这也是一个好事，就是说毕竟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药剂可以突破，这样的药剂跟这个治疗方法是可以突破视网膜屏障，因为我的眼球是好的，
是，
我是只有视神经受损、
哼，
也就是说有些民众会觉得说啊，你那个看起来不像受伤过啊，你看起来就好好的、
对对对对，
然后你 是在骗人，我
这没什么好骗，
就是对我说、我也不会拿我的外表还是说我的身体健康
开玩
笑，因为我还没车祸之前，我所有的身体数据都是很好很好的，没有红字的，它可以突破视网膜屏障，然后我就跟医生说这样的治疗方式跟治疗的情形是可以有效去拯救其他人的，
是，
那我也觉得我们因为松疏神经跟视神经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身体的保护机制，它必须要突破那个障碍才能够到那个神经治疗，所以我就跟医生说我觉得我受的这个伤就是要来帮助这个视神经外伤患者，我受的这个伤是为了帮助视神经病变或者是视神经外伤的患者来协助他们，如果有临床实验我很愿意去做这样的实验者，我的使命是这样子的诞生，
我觉得这是带给更多人希望、
如果你有视神经外伤的问题，
是
在2个月内可以赶快去找花莲慈济的蔡荣坤医师，
蔡荣坤医师，
对，这是目前70-80%都会成功的案例
啊，是，
终于知道为什么是我，
意外当然不希望发生，那既然发生了我们或许呢可以从中 去察觉到可能上天需要带给大家的是些什么。熟悉的老朋友陈芳莹议员来到空中跟小伟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谢谢小伟，那也谢谢一直以来支持着我鼓励着我的朋友们，因为没有你芳莹也做不到。
那其实就是因为有大家，芳莹才更有力量呢继续在服务他这一块所热爱的土地上。我们也祝福陈芳莹议员在未来会有更好的成绩，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给他祝福与力量。谢谢芳莹。
好，谢谢，谢谢我们下朋友，谢谢小伟。